各位听众你好，欢迎大家收听《百年神州风云人物》这个节目，我是苏永睿牧师。一提起杜月笙这个名字，相信不少人看过这个中国电影《建国大业》，或者是吕良伟主演的《岁月风云》的上海皇帝，或者是周润发主演的《大上海》，相信都听过杜月笙这个名字了。杜月笙就是上海青帮三大亨之一。所謂上海青幫三大亨是指黃金榮、張少林和杜月笙。坊間有云：黃金榮就貪財，張少林就善打，杜月笙是會做人。杜月笙是生於1888年8月22日，上海一個貧苦的家庭裏面出生。爸爸媽媽在4歲的時候就相繼去世，由他的繼母和舅父養大他。14歲的時候就去到上海一個水果檔做學徒，練得一番好的刀法。他削那些梨功夫是非常了得，一條梨皮呢就是從頭到尾不斷的，而且是薄如紙，所以稱為梨月笙之稱。1911年加入了八股的在那裡販毒，为黑社会青帮老大哥黄金荣的赏识，他和黄金荣、张少林垄断了上海法租界的毒品交易，三人称为上海滩三大亨。而杜月笙更加任上海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的主席。杜月笙和蒋介石有过一段渊源，在1927年，青帮大亨杜月笙、黄金荣和张少林倒向蒋介石的不伐军，主要原因他们发觉中共领导的上海工人的运动越来越犀利，严重影响他们在上海的利益。1927年杜月笙就诱杀了上海共产党工人领袖汪寿华，共产党工人武装就完全被镇压过来，这个就是历史所称为的412事件了。自此之後，杜月笙和蔣介石的關係就更加深切。他擔任過海陸空軍總司令部的顧問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少將。同年，當蔣介石和宋美齡結婚的時候，杜月笙是擔任周邊的保安的工作。自此之後，杜月笙開始想洗脫黑幫的色彩，他开始做一些正当的生意，开了这个中汇银行，又任中国红十字会的副会长。1934年国民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的时候，杜月笙带头的回应，他本身也都是戒了他的鸦片烟的习惯。他企图用这些的所谓正当行商的手法，加上一些慈善的事业，来获取较高的社会地位。到了1937年的时候，杜月笙积极的抗日，动员他的行社的门生组织别动队，协助国民革命军作战，并且是协助搜集情报，又协助大粒建立这个人民行动委员会，策划暗杀汉奸，包括张少林。又協助潘漢年捐贈了1000套防毒的面具俾共產黨的八路軍嚟抗日。上海淪陷之後，他就去到香港，在香港繼續籌款去抗日本。日軍佔領了香港之後，他就前往大後方的重慶。抗戰結束了，杜月笙和國民政府的關係咧開始有少少疏離了。流行的坊間的講法就話咧，蔣介石拋棄了杜月笙，又阻止佢出任上海市參議會的參議長，並且咧係以佢身體衰弱的理由請辭。之後咧又對杜月笙公開的批評，以致佢拒絕在解放之後咧係跟蔣介石去台灣，而佢移居香港直到去世。但这个讲法是否正确呢？就值得我们呢是有商榷的余地，或者这些讲法 我哋受到电影嘅桥段影响啊，历史究竟系点样咧？首先我哋会问啊，杜月笙呢个人有冇政治嘅野心咧？有几点嘅事实系值得我哋去注意嘅。战争结束之后啊，杜月笙嘅门客叫做张士超，曾极力怂恿佢以行社做基础去组织一个新党，投身喺政治里面，但系佢拒绝。在他的遺言裏面有這樣說過，他說如質朴無聞，生平未嘗參加實際政治。這個是真的有證有據，白紙黑字這樣寫的。杜月笙覺得他自己學問有限，未必是適宜是躋身於政治的舞台裏面。其次，杜月笙的確是患有嚴重的哮喘病，曾經是发作很多次，要担任繁忙的议长的工作对他来讲是有点困难。还有，杜月笙虽然是拒绝赴台湾，但去世之后，台湾的蒋介石就给他有极高的评价，而且他的遗体也都葬在台湾。一些国民党的元老，譬如好像于右任、黄宠惠、张群、何应钦、故足同党都有出席这个致哀的。而杜月笙的家眷也都随之而移居台湾，并且受到很高的礼遇。他的四姨太姚菊香也都是被宋美龄引导之下是成为基督徒，并且是常常跟宋美龄是有来往的。综合种种的这些史实来看，杜月笙同埋蒋介石嘅关系未必好似坊间所讲到咁恶劣，期间或者系有啲嘅恩怨啊，但系呢啲恩怨系咪好似坊间所到咁大咁犀利咧？或者我哋试下嚟睇一睇杜月笙究竟点解唔跟蒋介石去台湾啊？有冇其他嘅原因咧？另外一方面，他也不留在大陆，似乎他对共产党也不是那么信任，不去台湾，不留在大陆，他就选择了在香港了结余生。或者我们试下来看看杜月笙人生最后的一个阶段究竟是怎样。我们相信杜月笙之所以不去台湾而寄居在香港，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跟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有关系的。杜慧平就是杜月笙的大仔，也都是杜月笙相当器重的一个儿子。他在麻省理工毕业，回到他国家，回到他中国，就跟他父亲帮助他的生意。1945年胜利之后，他随从他父亲回到他上海，并且帮助他父亲参与各样的活动，负责杜家的生意。1948年上海解放之前，中国整个的金融是非常非常的混乱。为了要稳定上海的金融秩序，蒋介石就派了自己的仔蒋经国去到上海整治。蒋经国在上海是施行这个大刀阔斧整治的功夫。查到杜月笙的大仔杜慧平是有倒卖违禁的物品，于是就将杜慧平捉了，拉了去坐监，判有期徒刑6个月。杜月笙当然很不顺气，很不开心，他就对蒋经国这样讲法，说我的仔慧平被捕，我毫无怨言。但如果蒋先生真的有决心打老虎这个这样的行动，那你就一定要去扬子公司来查一查，这样的时候才能够服众。这个扬子公司是什么公司啊？扬子公司就是宋美龄的外甥姓孔的公司。蒋介石最后就跟蒋经国说了，都是以和为贵好些。蒋经国打老虎这一次的行动就宣告失败，而整个蒋介石的金融 改造的改組或者改善就完全失敗，就導致失去了這個江山。我想杜月笙不去台灣其中一個主要原因，去到蔣介石是存有戒心，他想想上海是我的地頭，有這麼多 的人手在裡面，我都尚且有這樣的對待，更何況去到台灣，這個不是我的地盤，豈不是更無安全？他起了疑心，起了戒心，所以他想清想楚，覺得留在上海既不安全，去到台灣亦不安全，於是他就選擇去到香港定居了。1949年4月，杜月笙舉家遷往香港，他擔任了在香港的時候擔任這個青山酒店的董事，中國航聯公司的董事長。他1950年就跟京劇的名角萬小東在香港結婚，他跟萬小東的關係已經很長久了，他一路來都是極力照顧萬小東，所以當他們離開上海的時候，萬小東都跟著他一起去到香港，不過就沒有名分。直至到香港的時候，萬小東就提出有一個名分，而這個的杜月笙就答應呢是跟他正式在香港結婚。但是當時他的病情都非常的惡化，到了1951年的時候，終於是病逝於香港，終年63歲。到了1952年的時候，家人就決定是將他的骨灰下葬在台灣的台北，在墓園裏面就有蔣介石的題字，叫做義節律超。他的屋企是有5個正式迎娶的太太，生有8個兒3個女，而所有他的仔女沒有一個是跟黑幫有關係，而且他們都是比較低調，現在全部都可以說是居於海外，也都曾經受過高深的教育。說起這個的杜月笙這位人，這位人物，他的確是一個非常傳奇性的人物，難怪有這麼多套電影是將他的生平是搬上銀幕。當然在電影裡面所說的究竟是史實還是虛構呢？如果我們從個歷史的角度去看電影，就確是電影，未必是正正式式的歷史的記載。好了，今天我們講完了這個的風雲人物，下次再跟大家講另外一個風雲人物，是這樣先，拜拜。